做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你是至高的神，你大有权柄，你大有能力，你是独行其事的神。感谢主，你赐下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靠着你能够得救，借着耶稣基督能够到父神的面前。我们今天也有盼望能够等候主你的再来。感谢主，你赐下你的话语不断的来喂养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一天比一天更加的丰盛。我们今天聚在你的面前的时候，就求主你的圣灵亲自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求主在天上垂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灵修的这段经文是诗篇的72章的最后这一部分，15到20节。我们说72章，这是素罗门所作的一首诗。一方面，我们看到在素罗门这个全盛时期，附近的各国的这些君王，列国的君王都向他来朝贡。那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将来弥赛亚国度，就是千禧年国度的一个光景。所以这是一首预言的诗，表面上是说这个地上的以色列的君王，其实说的是弥赛亚耶稣基督。15节说，他们要存活，示巴的金子要奉给他，人要常常为他祷告，终日称颂他。这些经文我们不好理解，因为什么呢？因为翻译的问题。因为14节说，他要救赎他们脱离欺压和强暴，他们的血在他眼中看为宝贵。就是这些贫困的人、卑微的人，特别是灵里面觉得贫穷的人，特别渴慕神的人，说他们的血、他们的生命在神的眼中是看为宝贵的。所以我们的生命神是保护的，那恶者是不可能去伤我们的。说他们的血，那15节说他们要存活，他们要存活，这个存活是永远活着。从上下文来看好像是对的，就是我们将来永远活着，这个没错。但是原文里面不是他们，而是个单数，那直译过来就是愿他永远活着。这个意的从这个意思来看呢，没错，就是主耶稣永远活着，我们这些信靠他的当然也永远活着，与他有关系的。但是实际上原文里面是愿他永远活着，愿是弥赛亚基督永远活着，他永远活着，我们才可以永远活着。下面说示巴的金子要奉给他，金子是当时是最贵重的东西，把最好的献给神。今天最好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所有的一切献给神。示巴的金子，示巴我们前面分享过，一个是今天的也门和埃塞俄比亚那一带，那个地方呢，当时盛产金子。说示巴的金子其实代表了当时各地各方这些君王带着最好的东西来朝贡朝见所罗门。那在这儿表示将来在千禧年国度，人把最好的都奉给主耶稣的面前，人要常常为他祷告，终日称颂他。我们今天很少说我们是为神祷告，为我们自己祷告。这为什么为他祷告呢？这个意的稍微有些问题。这个为在原文里面有个围绕的意思，就人要常常围绕着他祷告。我们今天也是围绕着神祷告，我们祷告是在神面前祷告，所以围着他啊，这样就可能更贴切一些。人要常常围绕着他祷告，终日称颂他。这是千禧年国度的光景，每天人们都在称颂神。今天部分的应验，今天教会里面是称颂神，那么还有很多不信的人，他不可能称颂神，那将来完全是不一样的光景。 除此之外，16节说，在地的山顶上，五谷必然茂盛，所结的果实谷实要下动，如黎巴嫩的树林，城里的人要发旺，如地上的草。今天没有一个地方把这个庄稼在山顶上也种地的，山顶上是光秃秃的，那石头多，所以没有人在山顶上来开垦出良田来。但是将来千禧年国度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况，这是实际上是什么来形容，是贫瘠的会变成良田，这是神的祝福。其实在伊甸园的时候那是非常美的，没有吉利，没有贫瘠的土地，但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说这个地要因你们受咒诅，所以今天的地是受咒诅的，好多地方是无法来出产的。但是将来千禧年国度再次恢复到伊甸园那个状态，几乎是那个状态，所以山顶上也长出了五谷，人们开变成了良田，所结的谷实就像果实一样要响动，那响动就是谷子是实实在在的丰收的光景，那风一吹就像那个树风一吹那个响动的一般，所以这个是丰收的景象。城里的人要发旺如地上的草，说明是个城里人的发旺，就是人多到像地上草那么多。在创世纪当中就说嘛，人要遍满全地嘛，当时神说造了人以后人要遍满全地，但是现在还没有应验，现在这个地上人是很多的，但是没有遍满全地，但是将来千禧年国度弥赛亚国度当中整个要遍满全地，这个城里是应该是代表全地的。在创世纪的12章3节，神当时就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说，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那今天一部分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正是因他得福，但是到了千禧年国度的时候，所有人都是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因着主耶稣的缘故得福，这是完全应验了。这神的话句句都会应验，不会落空的。13节说他的名要存到永远，上面说愿他永远活着，那么这儿说他的名要存到永远，主耶稣的名是存到永远的，所以是永永远远世世代代每一个人都称赞他，那个时候我们都永远活着，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在赞美神，要流传如日之久，人要应他蒙福，万国要称他有福，人要应他蒙福，万国所有的列国都会称他有福。从这儿来看，就是我们再一次看到神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借着耶稣基督，神创世也是借着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我们看到神借着耶稣基督创造了万有，神也借着耶稣基督成就了救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今天蒙福。18节，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独行其事，我们说的多了以后呢，我们可能就很少去思想。独行，那独行什么意思呢？就神做这些事不可能和其他人商量，不可能和我们商量，也不可能去和天使商量。他是独行其事的，他是自己按照他的主权，按照他的心意去做的。所以从这儿来思想这个创世纪的第一章，神造人的时候，创世纪第一章应该是26节，当时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这个我们有的解经家说，哎，这个我们可能是包括天使，我想不可能包括天使，天使也是神造的，神独行其事，神不可能跟这些天使商量。我们从后面的这些 谢志的意下当中也可以看到，这些天使只有遵循神的旨意，他是没有主权的，天使也是没有主权的。那所以那个我们的形象应该是三一神，所以从那就可以看到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这很奇妙，这是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我们是一个复数，是多数这个词。但是造人呢，应该是按照复数，也应该是复数，但是这个造呢是个单数，这是不合今天的这个语法要求的。所以这个我们是一个整体，它是一个神的三位一体。所以那个造人造是个单数。所以从这儿来看，神不可能会和天使商量。其实那就是超越人的理性，超越人的认知的，这才叫启示。我们自己人能做出来是没有人说这是神的启示，完全超越理性，超自然的。神就是这样的神，所以这样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人没有资格受到这样的称赞。所以我们常常喜欢被别人称赞，其实我们真的没有资格。十九节，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他的荣耀充满全地，这个真的是在千禧年国度当中完全得以应验。今天呢，我们人犯了罪以后，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神是有荣耀的，神是掌管万有的，但是现在还没有完全应验。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门，阿门，阿门。我们前面分享过，这是一个音译，从希伯来文的那个相信，那个发音译过来的。希伯来文的相信第一次出现就是创世纪的15:6，就亚伯来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个信就是阿曼，那么这个阿曼就是从那儿译过来的，他的意思就是我信，我信。就是我们今天别人祷告，我们喊阿曼，就是我信，我信，我相信，这是事实，就是的，是的，我信，我信。到这儿72就应该结束了，那下面又加了个第20，说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我们可能就读的这儿怎么成了大卫儿子的祈祷？那么72的小字部分不是所罗门的这个祷告吗？这儿不是错误。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这个说的是整个诗篇的第1到72，是以大卫的祷告为主的，以大卫为主的这样一个祷告暂时告一段落，指的是第1到72。所以我们看到73以后，这个大卫虽然有大卫的祷告，但是大卫的祷告很少了，他不是主要的祷告者。那么大卫的祷告主要集中在1到72，所以最后20是对整个前面这部分的一个总结，说大卫的祷告完毕，以大卫为主的祷告告一段落。这我们就把72分享完了，也把卷1和卷2分享完了。从前面这个大卫的大部分都是大卫的祷告，从大卫的祷告我们正是看到神的奇妙，神的这个作为，神的权柄和大能，也可以看到大卫是如何信靠神的。大卫真的从对神是有很深的认识的，正因为他认识神，知道神的公义，知道神的信实，知道神的怜悯慈爱，他知道神为什么把他让他经历这些患难。所以在大卫的祷告诗当中，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大卫对神有任何的埋怨。在被2次追杀的过程当中没有埋怨，而是在艰难当中赞美神，这是非常可贵的。我们今天好多时候， 也不如我们的心意，我们就可能心里面有想法，甚至就埋怨神，这是我们对神不认识。如果我们真的知道神是爱我们的神，神给我们这样的环境也是为了我们来陶造我们，建立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更加跟他靠得更近，我们就不会埋怨，我们也不会去做神不喜悦的事。所以从大卫身上我们有很多很多学习的地方，非常的谦卑，在神面前谦卑，在人面前谦卑。谋害他的，追杀他的扫罗，他有机会去杀，他都没有去动手。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我们好多时候啊，常常一边说祝福的话，一边咒诅别人，这是我们真的是我们生命需要很大的空间需要成长。所以我们真的在大卫身上好好的去读他的诗，来学习他的这样一个对神的一个敬畏。他从来没有去把仇敌当作真正自己仇敌去害他，但是他把这些仇敌呢交给神，让神为他伸冤。好了，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